他的心向神是坦然无惧的，他可以安息啊，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才安息，或者神还把他从里头救出来，因为他的心在神的面前不受责备。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不受责备，天天保守我的心在神面前不受责备。二十一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走，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信他所以喜悦的事。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走，这个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的心向神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刚刚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了，神会给我们啊。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祈求的就从他们得着，因为什么？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如果把一切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对付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在光的里头蒙他按光照，你看你有一个任何的需要，主都会答应你，因为你在主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是干净的、清洁的。什么叫做清心祷告主的人？清心祷告主的人就是能够随时见神面的人，所以清心的人能够见神，那你和神中间那是非常的亲密的，所以你所要的东西，你的祷告神听。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一个，我们是信了主耶稣；第二个，还有一点，就要彼此相爱。好，那么这一段到二十三节这一段，那就是从三章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要爱弟兄，彼此相爱，爱弟兄。第三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就是用的那个柱子柱，因为我们讲约翰一书是讲生命，是讲光，是讲爱。你怎么能够把爱实行出来？我们怎么能够爱弟兄？那是因为你住不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就一定是爱弟兄的。住在主里面的是一定是行义的啊，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的，住在主里面的一定是行义的。第九节，住在主里面的就一定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那就是爱弟兄，那就是第十节。好，以后就一直讲到第十四节。爱弟兄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了，不但是有神的生命是住在主里面了。如果恨弟兄是误解，就不是住在主的里面。好，这里说的爱就是要诚实，在行为上和诚实上，不是只是在口里面、言语和舌头上，这是需要主的光照。因为一个看不见的人永远是在黑暗里头。好，第二十四节，我们现在读最后一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你看这又是柱子，怎么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你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主所说的话，就住在主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互相的住，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住在神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就告诉我们， 神是一定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说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住不住在神的里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不住在神的里面，但是神是一定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关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回过头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膏，原文没有恩赐，常住在你们心里，原文是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膏就是圣灵，上次我们说过，所以圣灵是常住在我们里面，并不容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根的教训、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刚刚我们说听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的命令在哪里啊？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圣灵住在我的圣里面的圣灵会把神的话告诉我。圣灵，圣灵就是膏，所以我们要按这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膏在教训我们很多事情上，教训我们，教训我们这句话你不要说，这件事情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祷告，你应该天天读圣经。你看他会教训我们，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那就是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的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怎么遵守神的命令？那就是圣灵在教导你嘛。圣灵教导你，你就听他的话，那你就遵守了他的命令。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圣灵住在你的里头，圣灵一定会在凡事上教导你。当你错了，里面就不平安，你就受责备了。受责备怎么办？那你就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圣灵会带领你。如果你不听，那以后管教就会来啊，管教就会来。神还会管教我们，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知道神是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他还有管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就是要住在主里面，要听主的命令，那就是圣灵对我们说的话。一听圣灵说的话，圣灵总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有圣属灵的果子，那就有果子了。在家里有果子，在你工作上有果子啊，你就有一个果子，就是代表我们的好的行为了，那就是一定有啊。好，感谢主，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就是今天在我们每个里头，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在那里说话，应该在凡事上在那里教训我们。好啊，这个第三章是说到住在主里面，那就是住。一个基督徒犯罪，一个基督徒失败，那就是没有住在主里面。这里特别把两方面说出来，一方面就是基督徒怎么对待基督徒，那就是彼此相爱，这个是真理。你住在主里面，没有爱心你绝对没有住在主里面。第二个就是对于罪的问题，住在主里面的你绝对不会犯罪，因为我们犯罪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主里面，非常实际的啊。而且这一个教导约翰一书第三章的话，是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些话可能都要来审判我们，因为主已经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试上。好，现在
中有第一和两章，第三章。好，我今天呢要从
神里面，清楚。这里，这个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么上一次我们稍微提了一点，就是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说过一开始这一章圣经就说我们是主的儿女，然后就说到犯罪的问题。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好，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住这一个字，这一段这一章圣经里头的住字好用的最多，就是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不犯罪，你就必须是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一前的一段是讲住的问题。比方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个存字原文又是住字，因为神的道住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前面这一段都是讲到我们是神的孩子，不会犯罪啊，不应该犯罪。好，从十三节起就开始讲爱弟兄了，不能恨弟兄。从十三节起怎么爱弟兄法呢？他在这里讲第十五节，就是不能恨弟兄。恨是里面心里面的，因为恨他你就有些行为，或者你骂他，或者你打他，甚至你杀他，你要一些人起来反对他，这个就是行为了。没有行为你是恨，是里面的。所以一个不能恨弟兄。然后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个命字在原文里面不是命，是魂 soul。 主为我们舍魂，我们知道在魂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就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舍魂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把他的思想舍掉了。怎么舍掉？就像他在科西玛利园有一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神的意思，所以他就不照他的意思了，这叫舍魂。他的感情也是，主耶稣说他爱世界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除了神要他爱的，他别的他不爱，他不再去爱了。所以他不是世界，他也不会去爱世界。那就是说他舍去他的魂为我们。那么主耶稣为我们舍魂，我们就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怎么样，也是舍魂啊。所以什么叫爱弟兄啊？爱弟兄不但是说你有没有，你缺乏我拿点钱给你，还不是这个，也不是见面我们笑嘻嘻的，我问候你，我为你祷告，还不是的，乃是要舍魂。舍魂就是要背十字架，就是要舍己啊，这个叫舍魂。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得罪了我，我怎么办？我就到神面前去为他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绝不会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在背后去说他，对别人讲，你看这个弟兄啊，怎么真是这么对我啊？如果你去讲了，就不叫舍魂了。你不去讲了，那个叫做舍魂了。 为什么你只对神讲，你不对人讲？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有一句话，就是说背后说人的，我们不能去背后说人。基督徒啊，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祷告，好吧？我想这个就叫守魂。今天教会中间出问题，弟兄姊妹中间出问题，就是不守魂了。我有一点冤，我认为我自己有一点冤，我给所有的人我都会讲啊、哦，我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同情我，这个不叫舍魂。好，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施主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第一个是要舍魂，舍魂是里面的，财物怎么样？是外面的。舍魂是里面的，财物是外面的。有一个从台湾到香港的姊妹，她对我说一句话，她说：“蒋弟兄啊，奉献我外面的财物很容易，把钱拿出去很容易，但是要奉献我自己很不容易，就是要舍己背十字架，那个才不容易。要摸着我里面的东西不容易，我有我的骄傲，我有我的尊严，这个是不容易让别人干翻我的。”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外面的东西舍弃容易，这里说是钱财。那么钱财有的人也不容易舍弃啊，也抓得很紧的。所以我们这个钱财，舍弃钱财是要根据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好，或者我们读一点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岸，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气，什么气量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气量给你们。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请你记得，神的什么应许啊？你们如果给了人，神就给你，你不给人，神就不会给你。所以我们对于钱财世上的物来看，你不要把它弄成一个死水的塘，死水的塘啊，你也不流出去，外面也流不进来，就等那个水干了，干了就完了。我们是一定要让它流出去，神才会让它流进来。这个是原则，神做事就是这个原则，奇妙的不得了。你看你不断的把你的财物拿出去，神就不断的拿进来，这是原则。所以我们对弟兄来讲，爱弟兄，第一个是里面的舍魂，第二个就是外面的。怎么知道我舍魂呢？就是说我至少我对外面的东西我不是那么计较啊，计较，我看见他有缺乏，他有需要，我就给他。我想这一个我们不是要勉强自己去做，要根据圣灵的引导。你里面觉得说某某人有缺乏，我有这个感觉，好了，我就给他，我就按照在神面前祷告，按照神的意思给他。好，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施主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圣经里对爱的要求，对基督徒爱的要求是两方面。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 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杜盖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其实最大的。三十九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看，神讲到爱，神讲到爱就是两方面，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里用的这个爱字的希腊文的原文都是神的爱，神要我们有他那样的爱，那爱神，也要用他的爱，那爱人。好，所以这是神的命令，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好，那我们看，你可以说这个是主耶稣啊说的律法上的诫命最大的，先是爱神。那么我们再读一点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四五节，四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没有，旧约是要我们爱神，新约要我们爱谁啊？爱主耶稣啊。这个爱第一个是主，是神，是主耶稣要我们去爱。马上主耶稣就讲了，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看，先说要爱主，马上就说到小羊，小羊就是爱人嘛。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中间有许多都是小羊啊，但是今天就怕那些大羊专门欺负小羊，就怕这个大羊。彼得是大羊啊，你懂得爱那个小羊吗？你要喂养他呀，你不能给他相争啊。你看那些好草嫩草，你让他吃饱，他先吃你后吃，这个叫做喂养吗？这个水到了有水的地方，你让他先喝水吧，他先满足了，然后再说自己吧，这个就叫舍魂啊，这才是真的爱。今天就是怕那个大羊给小羊去真的吃了，这就没有喂养的意思了，不叫喂养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怎么显得出一个人的生命长进，怎么能够弟兄姊妹谁是做榜样，谁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教会的主使，那就是看他能不能够摄魂，他能够爱这些小羊。所以如果有一个大羊要欺负一个小羊，可能这个牧人要把大羊打一两鞭子，不许他去欺负那个小羊，这是对的。打并不是等于不爱，打也就是爱。你知道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谁要管教我们啊？有没有啊？管教就是打呀，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圣洁啊，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管教也就是爱啊，也是爱。所以你看在这里主耶稣也是这样讲，要先爱主耶稣，然后你要喂养他的羊，你还是要爱。好，这是也是两方面，好吧？圣经对我们要求，一个爱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好，我们再请回到约翰一书来，第三章十八节， 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诚实这个字应该翻译成真。我们的相爱不是嘴巴问问好，不是，而且在行为和真，真就是我那个心是真正的在爱他。十九点，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个心字在原文有的，有这个心。十七节那里的两个心字在原文都没有的，在原文是什么？十七节，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摄住怜悯，没有怜悯的心，摄住怜悯，爱神怎能住在他里面呢？你对神，你说你爱神，怎么能够住在你里面呢？啊，没有心字。但是一到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安稳的意思就是平安了，我们的心就平安了。我们又爱神，我们又爱人，我里面就有了平安了，我们的心就不责备我们了。好，这里我就要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心字啊，心，什么叫做心？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人啊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啊，我写简体字哈，我们人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的。那么灵有一个功能，灵的功能是三个，第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第二个功能是直觉，第三个功能就是和神有交通，或者叫做敬拜。灵有这三个功能，一个是良心，一个是知觉，一个是敬拜或者交通。良心就是是非之心，能够判断是非的，在我的心里头判断是非，或者判断善恶的那个标准。神在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灵就进来了，这个里面灵就有一个功能，能够分辨是非的，这是良心。良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直觉，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直接从神那里知道神的旨意，你经过一祷告，神就把他的话告诉你，能够直觉，不需要通过第三个人。第三个就是交通或者叫敬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和神有交通，我们可以从灵里面去敬拜神，这个是我们灵里面的功能。我们敬拜神也好，交通也好，不是在外面，不在乎你把手举不举起来，不在乎你站在那里还在跪在那里，不在乎，不在乎哪一个地方，不在乎。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我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我是什么，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很清楚。人们没有心智就是灵，诚实就是真，就拜神了。你看我们可以神在灵里面和神交通，好，这是良心的、直觉的和交通的，这是我们灵里面的三个功能。现在我们说到在魂里面三个功能，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 魂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意志。思想是我们天天都要用的，感情也是天天用的，意志也是我天天要用的，甚至于在每一件事情都要用。好，那么这是魂里面的功能。身体我们就不讲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读到心这一个字，心到底是一个什么？心到底是什么？心到底是什么？真是有意思了。心如果按照心在圣经里的功能，心要包括这三个，思想、感情、意志。除了包括这三个以外，还要包括一个良心。良心，那意思是心里有思想的功能，有感情的功能，有意志的功能，还有一个良心的功能。所以心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心就是把魂的三个功能再加上了灵的一个功能，在圣经里头就把它叫做心了，就把它叫做心了。所以心实际上是包括魂里面的三个功能，再加上灵里面的良心的功能，不加上交通和直觉的功能，不加上，只加上良心的功能。那你就问了，蒋弟兄，你怎么知道？好了，圣经因为是讲生命的这一本书，讲生命的书，所以在圣经里头不是像讲神学那样的来讲，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心里面有这些功能呢？好，那我们就要花时间在读圣经里头，你一下功夫，你就看见心的确，圣经里指的心就要包括这些了。好了，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来证明心里头也有这些功能。好，第一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看到没有，这个心里有一个叫做意念。意念就是心里的思想啊，有一个意念，有一个思想。所以这个心里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有一个意念，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我们再读一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这就是说心中有什么？有思念，还有主意，都能够辨明。那就说明我们的心里面有思想的功能，跟魂里面思想的功能一样，因为有一个思想的功能。好，第二处，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甩去，身体用心水洗净了。你看这个心中还有一个叫天良，天良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良心， conscience 就是良心。所以你看我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对不起，十章，二十二节。那么你看见这里就讲了，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良心了。良心我们讲本来是灵的功能，现在心就把这个功能也包括到心里头去了。好，那么心里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个功能了，一个思想，一个是良心的功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七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心里怎么样？坚定。所以心里有一个功能，坚定，坚定就是意志了。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坚定。我今天决定要来聚会，那我坚定会出来，这是意志了。有思想，有良心，也有意志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感情的功能，心里有感情的功能。好，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看，忧愁是感情了。所以我们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功能，心里面也说到有这些功能。我们在人的身上不可能有两套功能都是一样，所以心这一个字就包括了我们魂的功能，还要包括一部灵里面的良心的功能，心中的天良。为什么圣经要把心吐出来？这里不是说魂，那么这里很清楚，因为我们灵里面有两个功能，一个直觉的功能，一个敬拜和交通的功能。灵里面的这个功能不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能很清楚。你是去敬拜神啊，你也跪在那里，但是敬拜你要进到灵里面去不容易了。你外面敬拜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到礼拜堂一坐，那个诗歌一弹，有的时候就能够使你安静下来，你就觉得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对不对？好了，实际上就是回到灵里头去了。但是有的基督徒也不一定，因为他世界上的事情太多，每个主日去聚会那就成了一个例会开会而已了，所以他坐在那里他不一定回到灵里头去，所以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敬拜。也有的基督徒不懂得什么叫做直觉，神怎么样就能够把他的感觉告诉你，不懂得，精力不够。但是良心这一个感觉，灵力感觉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必须有的，必须有的。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我们都知道是罪人，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才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因为我看见我有罪。我的罪怎么办？我那么污秽，犯了那么多的罪怎么办？将来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那么看见有一个人，神的儿子担当了我的罪，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我钉死？因为我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好，我才向主耶稣认罪悔改，我接受主耶稣。 但基督徒你悔改接受主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你的良心就开始活了，很敏锐了，很敏锐了。所以一个人基督徒得救以后，你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圣灵一进来，你马上你就感觉得到，你说一句谎话，你要骗人一下，你里面就不平安，就说这边是这边。有一个姊妹，她买东西商店，别人补钱补给她不多了，补多了钱了，她看见也知道补多了，她马上放到口袋里也不讲话就走了。她可以这样做这样走了，但是回去以后啊，本来每天在神面前要祷告的，现在祷告不下去了，你低下头一祷告里面就责备了，你还祷告就把别人钱都拿回来了，就多了一个良心的感觉了，就以后责备了啊。这个就是良心的感觉，基督徒得救以后你的良心就活了。很多基督徒就想到，哎呀，我从前还得罪了人啊，我欠了别人的钱啊，要赶快去还啊，我现在不是还不起这个钱了，那怎么去向人家认错啊？啊，你看圣灵就在里面工作，我们讲良心就有感觉了，这个叫心中的天良。所以为什么把心咱们拿出来讲，包括天良，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能够感觉到了，你有个新的感觉了，思想，心里面有思想，思想我有感觉，天天早上一起床我一醒我的思想就活动了，我有感觉，感情我也有感觉，意志我也知道，良心我是基督徒我也清楚了。所以圣经里就把心提出了这个字了，这个字就包括我们的魂和灵里面的良心包括进去了，这个叫做心。好，这里告诉我们希伯来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就是我的良心不平安了，我的良心一不平安，你欠了别人钱没有还，你竟然把别人补多的钱你不还，你拿回来了，我的良心不平安，良心一不平安，我的思想就矛盾了，也不平安了，思想就不平了，思想就会想怎么办，到底还不还。有的姊妹就想了，有人姊妹给我做见证想了，他怎么讲呢，他就给神讲，神啊，这个钱不是我去拿的，是他自愿给我的嘛，他自愿补给我的，那我为什么要去还呢？你看思想就在想了，思想想了，他的感情就取向了。有的人强一点就说，我干脆就是不还了，我就这么硬着心，良心怎么讲我也不听，我就不去还了。你看他感情就要动了，感情一动意思就动了啊，就决定了我就不去了。但是他思想感情意志一动，良心责备他，把良心的抹杀了，就是昧着良心了。这一昧良心以后啊，他和神中间这个关系怎么样就断了。他只要每一次一到神面前祷告，他只要归向神，良心的感觉又出来了，你不退钱不行，那就非退不可。所以有的人因为昧自己的良心，基督徒就使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天天给神两个斗啊，那就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基督徒的故事，一直到了有一天他顺服神了，但是有一个姊妹就做见证，她说这个退钱不是那么简单了，她又怕这个售货员问她，你怎么当天不退啊，你知道我不多了给你，你怎么回去当天不退啊，你今天才把它退，过了几天了你再来退啊，哎呀，她说当着那么人做人的面子问我，我这个脸放哪里去啊，干脆不去了不去了。你看也有一个姊妹就说，我在主面前好好祷告，主啊，你让我去的时候这个售货员不要责备我啊， 哎呀，当然那么多人说我，你看他也有祷告，感谢主，反正这种祷告神都听。所以有一个姊妹去退钱的时候，这个售货员不但没有责备他，还说他，哎呀，你这个人真是诚实啊。他说那一天呢，我就为你这几十块钱我都赔掉了，赔了。那么今天你来退了我，你真是诚实。不但没有责备他，说他诚实，但是这个姊妹怎么想啊？她说我哪里诚实啊？我诚实就不该把钱拿走了。她说今天是我里面有个生命诚实啊，生命诚实啊，不是我诚实啊，你看到没有？好了，这个就叫做我的心的互动的过程，好不好？思想、感情、意志和良心获得的共振，这个就叫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心的里头，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这里专门说到心，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你看到没有？就是良心责备你，良心责备，思想、感情、意志都不舒服，这里就没有平安了啊，没有平安了。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坦然无惧就是有胆量了，坦然无惧在原文里是已经有胆量了。你祷告有胆量，你吃饭有胆量，你做事有胆量，你觉得我心里非常平安。神啊，我今天没有做亏欠良心的事情，你非常平安，你的心不责备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一个基督徒，你在神面前祷告，要祈求一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得着？很可能就是有罪，没有对付好。你在神面前没有那个胆量。如果你的罪都对付清楚了，你的祷告神会听，神会听。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遵守他的命令啊，就是听他的话，听圣灵在我里面说的话。我想这里我们就是把心这一个字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那么我想下面呢，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说到心的问题。第一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心，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凭据？现在要问了，圣灵到底在哪里啊？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住在心里，就是这个心啊，在心里做凭据，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看到没有？今天基督也住在我们心里啊，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啊，实际上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主耶稣就是基督，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心很重要哦。所以一说到心，不但是有四个功能，还有圣灵在里头哦，基督也在里头啊，你看到没有？因为圣灵在里头，基督在里头，所以你的心才能够责备你， 你有一个管家，我们都有一个管家，做错了他就责备你了，所以你也觉得不平安。哪里不平安？我心里不平安。哎呀，你就觉得你心里不平安。这个心还不是我们这个解剖学上的、医学上的这个心脏，还不是的，是我们很里面的一个感觉，实际上是我们灵里面的感觉，因为良心是灵里面嘛。所以我们心里面有基督住在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因此神就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我的心里面清洁啊。清洁就是你不能贪心啊，清洁你要有爱啊，心里有爱啊，清洁你不能恨人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啊。清心祷告怎么清心啊？清心就是我在主里面清，这个清心这个清字就是纯洁的、单一的、单纯的。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来聚会，在教会里头，我来聚会的目的，我来服侍弟兄姊妹的目的，不是我要在这里做头啊，不是我在这里要掌权啊，不是的，不是我要在这里得任何的好处啊，不是的，我乃是和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追求，是围着别人，围着主，围着别人，不是围着我自己的好处。这个叫做清醒。一个不清醒的人，他总是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你总得让我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地位吧，要给我一个地位，这个就不是清心的人。我听说有的人因为要当长老，就用2万块钱捐给教会，结果就是一个长老，等于他把那个教会买下来了，他就做长老。像这个就不叫清心，没有意思。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我们曾经读过，要提摩太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清心祷告主的人是很单纯的，就是在这里读主的话，我们一起来追求，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不为任何其他的目的，这个叫清心。清心就是清洁的心。我想关于这个心里面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清心、清洁的心。我们再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13节，好使你们，3章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心里怎么样？要坚固，要成为圣洁啊，心里要圣洁啊，无可责备。好，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神属灵生命长进，越长进这一颗心就越单纯，越长进这个心就越圣洁，这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这个，越圣洁的人就越能够见神。所以 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今天为什么我们感觉我祷告神也很远，好像不听我的祷告，我交通好像也很远。前一段我听说啊，有的人他在祷告里面好像是没有听他的祷告，他请别人你帮我祷告祷告，结果好了，他请别人，为什么他就觉得我好像跟神很远了，我因为什么我这个人不大清醒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他是清醒的人，他能帮我祷告，一祷告也许神就听了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神就听了。好吧，我想这个是清醒，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清醒的人啊，不是某某人才是清醒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就是我要单纯，我给人也没有争，我也不想在这里得点什么好处，我就是要在神面前守魂，要在神面前被十字架施行，我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单纯，神就越来就越祝福的，你就越能越遇见神。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里要圣洁。好，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十五章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这里讲的圣灵的爱，一个基督徒要如果有爱，这个爱一定出于圣灵的，如果是出于我们的，那不是神的爱，那叫感情，人的感情。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中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们两个谈得来，我们就常常在一起，你爱我，我也爱你。有些弟兄姊妹我欠着他就讨厌，那么我们就少来往，少说几句。这个爱不是圣灵的爱，圣灵的爱那就是说，主耶稣告诉我们，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什么，也照歹人啊，所以你那个爱没有变化的，不管你是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那我们就能相爱，所以我们就不能分彼此，我们不能搞小集团，那就没有了。所以爱这一个人就很多时候，你看我很有爱心，说这句话的人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只有圣灵，你活在圣灵的里面，你才有爱，看到没有？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说，你要住在主里面你就有爱，没有住在这里面没有爱。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才有爱，所以爱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我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圣灵在我里面启示给我的那个爱，那是从神来的，什么是我感情里面的东西来爱，那个不是神来的，那是我的感情。感情里面的爱最后你要失望的，你用你的办法去爱你会失望的。我碰见过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都六十几岁了，在香港，她也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聚会。有一次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他就给我讲，他说：“蒋弟兄啊，我有三个月没有交房租了。”我听见我就很稀奇，我说：“为什么你这个基督徒能够住别人的房子住三个月不交房租？你这个良心平安吗？”我第一个我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后来他看见我没有反应，他就对另外一个姊妹讲，他说我三个月没有交房租啊，这个姊妹马上讲，哎呀多少钱啊，他就告诉多少钱，哎呀我把这个钱拿给你了，好了，他就拿给他去交三个月的房租。 你说这个姊妹，我们一看有爱啊，钱也拿出去啊，但这是不是圣灵要他去爱啊？那你听后面你就知道了。后来啊，这个姊妹就觉得这个蒋弟兄大概不行，还是这个姊妹好，所以啊，他就跟他关系很好，常常帮他家里做事，做事。说到后来，这个姊妹有一天，不是这个老姊妹啊，就是另外爱他的这个姊妹，拿钱的这个姊妹，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姊妹老是来帮我的忙做很多事，结果我的东西都不见了，这个东西不见，那个东西也不见。他说是什么？我也不能下这个定义了，到了世界之前，他就以后就不要，就拒绝他，啊。这个还没有完，后来他住了一个房子啊，这个有这个姊妹他就打听，原来在那个教会里面，他很多人他都用这个办法，别人都给他出了很多房租，出了很多房租。后来发现他很喜欢到我们这里来聚会，来读圣经，因为好像和我们读圣经的人这些人都很有钱，都很有钱，这些。哦，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大多数都有钱。所以这样一做的结果，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不愿意住这个房子了，他要搬了，因为老是欠房租了。他就打听到有一个姊妹有一套房子是在某某地方，他就跟那个姊妹讲空的，他说姊妹啊，我今天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你有一套房子是空的，神告诉我喊你把这个房子拿给我住啊，这是真正的事情，我不是说假话，你要拿给我住。哎呀，这个姊妹就吓了一跳，就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房子啊？他竟然在想，为什么神要我拿给你住，怎么神不给我讲啊？万一得罪了神怎么办？那么这个他就给这个姊妹讲，他说我这个房子是留给传道人住的，他有的人到香港来传道啊，没有地方住，要留给他住的。这个姊妹就说我是半个传道人啊，因为他读过一点神学，他说我是半个传道人。好了，这个姊妹就不敢答应他，就下来和另外几个姊妹就交通，就说我们先交通，跟另外几个姊妹交通，就说怎么办。那两个姊妹啊，大概就告诉他，他说我们再祷告，一起祷告，祷告以后啊，我们就求神，如果神再打发一个人来，不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房子要租给他，那看来就是神的旨意了，我就没有办法。后来感谢神，他们祷告以后啊，有一天早晨我们去我那天早晨住进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另外一个弟兄家里，我们一去啊，他们也去的比较早，我看到他们一进去我也去了，我站在门口，我说你们怎么不进去啊？他说还早，我怕打搅别人。我说不要紧，我说他说可以很早就进去了，我们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我里面就一个感动要告诉他们，我说如果有一个姊妹来跟你们借钱啊，就是那个老姊妹，我说你们要小心哦，要注意哦。我一说完他们就把舌头就撑出来了，哎呀，那看神经病要你来说，你不是说要把房子给他住，你是说要小心了、啊、所以以后这个房子就没有给他住了。那么他又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房子曾经租给另外一个姊妹住过，他因为那个姊妹也很有爱心，常常拿钱帮助他，他就打听到这一件事情了，所以他就说神跟祷告里头神给我说你要把房子给我住。所以我们在吃鸡神的面前，我们要注意这个爱心啊，好多不是从圣灵来的爱心，是我自己的爱心，这个要考虑的，好不好？要清楚的。你看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后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你看这个爱心还要有什么啊？还要有知识啊。一个人的爱没有知识，只凭你的感情不行的。就是你要看见一个姊妹没有钱，你要帮助她，可以，你好好祷告，出于圣灵的你就去做，不是出于圣灵的，出于你的感情的，你就要有知识，你一定要分辨。所以你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这个见识这一个字啊，可以把它分译成感觉。我要听听我里面的感觉啊，所以大悲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智慧。我一定还要智慧，不是随着我想做就去做，以后我会后悔的啊，是后悔的。因为基督徒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都不同，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爱一定要知道是从圣灵来的爱，那就是圣灵要我做的；从我感情出来的爱，那不一定是圣灵要我做的，可能说不定还是错的。所以圣经里头为什么说对基督徒要有管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有的基督徒如果神不管教他，那么这个基督徒他完全在弟兄姊妹中间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神要使这个团体纯洁，神就一定要有管教，应管教，管教只能才能叫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圣洁啊，一定要有管教。或者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我们请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请读一读。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十二章第十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管教，管教是我们圣洁。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一。你看，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存着某种目的，去爱弟兄姊妹，去帮助弟兄姊妹，想帮助的目的是得到他自己得到什么好处，那么我们被帮助的这些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了，你不能就是用你的感情去对付他，哎呀不行的，你一定要在圣灵的里面，你的爱要出于圣灵，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管教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圣洁，神的管教使他圣洁，是用管教使他圣洁。好，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这里说到的爱，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魂，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魂。这一个所有这些爱都是从圣灵来的，必须从圣灵来的，不是从我自己的感情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好好考虑啊，好好考虑啊。有一个弟兄是在大陆，这个弟兄啊， 他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得了病，医生打针吃药，就瘫痪，两个下肢瘫痪。瘫痪了，他妈妈就想办法给他治疗，给他医，打针灸啊，什么办法不好。后来有人就说，你做一个热水中药熬了以后，把它一个很热的水就开了，把他拿一个凳子坐在上面，拿东西给他捂起来，这样的话他的可能受的这个热气啊，药的热气啊，可能慢慢会好。妈妈很爱他，就给他放个小板凳，他才十几岁啊，就捂在里头到处。哪知道这个凳子遇见那么开的水啊，就垮了散了，他一下就坐下去，全部就烫伤了。从他烫了伤以后十几岁，到现在大概是三四岁了，没有办法。而且他的妈妈在好几年以前已经过世了，就剩下了爸爸。爸爸现在又在外面准备接一个，和另外再结婚。爸爸也不信主，只是妈妈信主，他信主。所以这个弟兄，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但是我到他那个城市去，他的负责弟兄就告诉我这一件事情。他说在家里啊，他很痛苦。为什么？没有人管他，他一天就是方便面，只有这个东西吃了。那么，也没有人送他去住医院，没有。怎么办呢？后来那个后妈就讲，就是他爸爸要结婚的讲，什么时候你这个儿子一死，什么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他不死，我们就不结婚。所以这个小弟兄就想，我怎么了解我自己？他自杀过一次，那次非常奇妙，就是他在自杀的时候，有一个姊妹会开车送货的，就车就开到附近把货送完了，他就有个感动，哎呀，我要去看看这个弟兄，很久没有看他，他就敲门，一个他的爸爸开门了，那是中午啊，爸爸也在睡午觉，爸爸说你不要去看他了，他在睡午觉，哎呀，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有这一点时间，我要看看他，没有办法，爸爸让你去看，哪知道他已经切开血管了，流了很多血。好，那么这个姊妹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过来，抢救过来，这个弟兄姊妹就奉献钱。那么你看这一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感动了一个姊妹，你正好送货送到哪里去，拯救了他。但是后来虽然住在医院慢慢慢慢好了，但是啊，他有一两个药管啊，药管接不好，已经断了，所以老是尿出来，尿出来就感染，那个肉都长不好，所以这个弟兄最后还是想到最后死了算了，他就想死了算了。可是因为没有结果啊，很感谢神，圣灵就做工，对第一个弟兄做工，那个弟兄隔得很远，那个弟兄听见这一件事情，他就有圣灵有个很深的感觉告诉他，就是说你看见一个弟兄要死了，你宁肯他死在基督徒的中间，你知道吗？死在基督的爱里面，你不要他死在他那个不信主的家庭里头，他是很悲惨的事啊，自杀是错的。好了，这个弟兄有很深的感觉，他于是在大陆啊，他就奉献了2万块钱给他，两万块钱，这个两万块钱啊做什么用呢？就叫首先改善伙食，他不能吃老是方便面嘛，他还有一个姐姐结了婚了不住在一起，所以现在这个姐姐就照顾他，那么这个弟兄就把这个钱呢、啊、交给一个负责弟兄，每一个星期给他多少钱，也得给他多大一次，好，他慢慢恢复。那么这个感觉的意思，这个弟兄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是圣灵的，他也不认识他，也没有见过面，他听见这个事情以后，他就觉得，他说让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的死不能死悲悲惨惨的死，应该死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爱就是基督徒的爱里头。好了，他就有这个感觉。 我想所有的爱就应该是从圣灵来的，而不是只凭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的感情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我要看，我就对你怎么样，是自己的感情。父母对儿女有感情，儿女对父母感情，这种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就是圣灵做。所以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的中间一定要看见一点，就是圣灵才有爱，我们没有爱啊，我们绝对要看见我们没有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是绝对圣灵做在我身上。如果圣灵不做，我读了以后我也是一个知识，没有 experience， 没有经历，不可能的。那一个爱是神的爱，那个不可能我们能够有这种的爱，除非圣灵有一天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神，爱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就是爱，而且一定是借着圣灵现在坐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才能去爱神，我们才能去爱弟兄姊妹，否则没有，不可能的。我能够爱我家里的人，我不一定就爱弟兄姊妹，或者因为问爱不信主的人更不可能。好，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追求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要追求爱。好，你看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你看信心都很不错啊，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你看什么，你们连命都舍了，但是你不一定就有爱。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你看到没有，要去追求爱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人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就知道我是爱，你读十四章的第一节你就看见要追求爱。追求爱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爱，怎么追求法，圣灵才有爱。所以我们要活在圣灵里头，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才能有爱，否则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三章的爱不能到我们身上，约翰一书第三章里头这种爱弟兄也不可能到我们的身上，不可能，因为呢必须在圣灵里头才有。好，我们再回过头，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拒绝信主耶稣名的人就是拒绝神的命令，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一个是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就要我们彼此相爱。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我们听了主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住在主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现在我们如果听神的命令，神就一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应该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非常实际的。所以基督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的，为什么？因为圣灵非常实际的就住在我们，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好不好？就是好，我想整个的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是讲到犯罪的问题，是讲到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还可不可以犯罪，讲到这个问题。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不但不可以不犯罪，而且我们还应该有神那样的爱。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爱一定是圣灵里面才有爱，不是凭我感情的爱。所以后面特别讲到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把心和魂我们都一起讲了。思想感情意志是我魂里面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是良心是一定是出神来的，那一个感觉一定是对的，良心啊，基督徒的良心，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啊。后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使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神知道一切的事情。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要相信他的名。第二个，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样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怎么知道我住了？就是圣灵会给我光照，要我知道我是住在神里面。这一条道路，因为我们虽然是读这个圣经，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经历，这就是生命的经历，这是一条道路。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有爱，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怎么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神有一天一定要使我们都成为圣洁，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神的目的。我们追求也是这个目的，要成为清新的人。我盼望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好吧？我想啊，今天我们就把第三章结束了，因为我下个星期五我就离开了，所以下个星期六我们这个就停到这里，这个就没有了，好不好？星期二、星期四还有，那是下个星期二、四我还在，星期五我才走。那么很可能我看星期四是个宋弟兄来，因为宋弟兄他的姊妹明天走，是这样说。如果他来，好，我想至少他星期四或者星期二他就应该来，好不好？那么看他和弟兄姊妹他的负担是什么，好吧？因为他原来在这里也带过，弟兄我们一起在读圣经，好不好？好吧，我今天就交代到这里。好，我们现在请刘弟兄有点打造，好吧？你说，
我有一点
啊，这个脑叫做解剖学上的名词，好不好？你说的是解剖学上的名词，这叫什么脑？我们今天讲魂，它不是解剖学上的名词，它是讲功能。功能是一定要用到我的脑的。你一个思想怎么不用脑？要用。我们讲魂呐，魂里面有思想，有感情，有意思，对不对？这个魂你看不见的，脑你看得见，解剖出来你就看见，它里头有这个功能。但是魂你看不见，所以讲魂就是说它有这个功能了。为什么我们讲要舍己舍去魂？大脑你舍不掉的，你怎么舍大脑啊？舍不掉的，对不对？大脑是永远不能舍的，它可以有功能，想来想去，第一也可以的。那么心到底在哪里啊？心你是看不见的，不是我刚才讲的，不是解剖学的，那是心，那是你里面的一个感觉了。这个不是用解剖学来解释，这个是一定要用属灵的圣经来解释它。啊，魂你看不见，灵也看不见，但是有没有？的确有，我做了那么多的见证，有没有？那个姊妹去买东西，把别人钱拿走了，这个大脑有什么关系啊？要通过大脑的，他一定要想的，但是这是魂里面的东西，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解剖学上的东西 医学上的东西、生理上的东西和我里面的魂里面的感觉，说到这是两件事情。啊，思想你看不见吧？感情看不看得见？意识也看不见，良心也看不看得见？你都看不见，心里也看不见，但是大脑你看得见。这些的功能一定要通过你的大脑，好不好？功能要通过它，但是大脑不等于你的魂，好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